徐良、白云瑞等人为了救大人温彦博，跟皇上发生了冲突。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也给温大人求情，要求万岁把他放了。这个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，弄得大伙是啼笑皆非，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，安的什么心，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。总之他没安好心。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，他想颠覆大宋啊。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，这帮人星罗棋布，组织成一个大网啊，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。此刻的仁宗还在谷里蒙着呢，他哪知这些事儿，也慢说是他，连徐良、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。闲言少叙，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，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。温大人穿好衣服，整理衣冠，迈步来到乐善宫，给皇上磕头，谢万岁不斩之恩。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，最后对徐良说，你们回去歇着吧，还是我说过那句话，翟良辰挑吉日，光禄寺盛排宴宴给清等贺功。关于古月和尚所为，容朕调查清楚，一定缉拿归案。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。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，从后宰门又离开皇宫，四爷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众位看见没看见，又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，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，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，
四爷爷，我不爱听你这话，咱这脑瓜不是好摘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皇上要是明白人，咱保着他还有点意思，他要是糊涂，要变成昏君，咱去他妈的瓜的瓜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咱过咱的独木桥，回家待着去了，弄不好啊，我他妈也灵活人，还把老饭碗捡起来，还当我的山大王。徐良冲他狠狠瞪了一眼，可往半里瞧瞧，少说废话，
常来，
我不说，我不说，反正您甭管我心里怎么想了，我是120个不痛快。这臭娘们要不铲除，没咱爷们的好。
大家嘟嘟囔囔，先把温彦博送回大理寺公馆，众人回归开封府。等回来，徐良啊也没跟手下人讲，散布那些流言蜚语的，只能不利。尽管这样，开封府的人上上下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从这五位的气色上、表情上，也能猜出八九来。你说包大人吧，还没回来，众人有满肚子话，无地方申诉去。就这样，非常沉闷的过了10天。到11天头上，皇上的旨意下， 光禄寺盛排宴宴，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，大家不敢抗旨不遵，各换朝服，到了光禄寺，哎，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，就有两个人没来，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另外包的人没在京里，剩下的都到了，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刑部正堂杜文辉，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督察院长院范仲宇，枢密院长院严查散，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，兵部大司马孙真，武城兵马司孙秀，三法司正堂孙立，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。光禄寺那真是衣冠楚楚，环佩叮当，灯蜡辉煌，气氛非常热烈。正当午时，皇上携贵妃梅娘娘也驾临光禄寺，在酒席宴前，四季仁宗频频给徐良、白云瑞等人敬酒，表彰众人的功劳，同时当众宣布徐良、白云瑞高升一级，为十寿总兵衔一等五文，房树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蒋平、展昭等全为二品十寿的御前护卫，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。同时还降旨在东京夸官三日。你别看上回发生了不睦，也许仁宗感觉到有点内疚，想方设法安慰大伙儿，所以给大伙儿都升了官。尽管如此，众人的心呢不是那么太痛快的。你看当初也封过官，这种场面也不是没有过，那心里头格外的痛快。现在不知为什么，总像堵着个棉花球，但表面上得谢恩，得假装高兴。打这天之后，众人开始夸官，要这夸官可太隆重了，都是传朝马，马头上都挂着红花，是参加夸官的人全都是满身的功夫，帽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一匹马有人给牵着，排成长溜，头衔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，绮罗伞盖，掌着号，敲着鼓，筛着锣，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一里多地长啊。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？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都高搭彩楼，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，礼部传下话去了，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，唱野台子戏祝贺三天。郊外的也好，城里的也好，老百姓都开了锅了，谁不想开开眼见一见这些英雄啊？徐良在头一个，骑着传朝马，后边就是白云瑞，再后边就是房树安、蒋平等人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的英雄好汉。当然咱再插一笔，活着的升了官了，死的呢皇上也没忘记，按照徐良、白云瑞所说，给死者的家属都派人送去巨款，而且修坟立墓，愿意当官的也给当地补个官当，不乐意当官的给买房子置地，安排的样样得体。看来四弟仁宗不失为是个明君， 有时糊涂啊，过了劲儿呢他又想明白过来了。要不这些人能给他卖命吗？如果仁宗糊涂到底儿，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。要是纣王和周幽王能允许包公直言犯君吗？你算干什么的？当臣子的指手画脚，皇上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，那就早把他杀了。要这么看来呢，四弟仁宗还比较不错。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呢，把五府六部各衙门也折腾得够受，市衙门门前都搭着松子牌楼，都得准备吃喝。夸官的队伍一到，又敬酒又布菜，每个府里的正印官都得在府门恭候。倒不是说徐良和白云瑞怎么了不起，而是皇上有这个意思，奉旨夸官。你要小瞧了徐良和白云瑞，等于目无君主，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，谁不得打这份溜须呀？不但说敬酒布菜，每个衙门口都燃放炮竹，这三天比过年还热闹。书说简短，好不容易盼的第三天结束了，白云瑞回到开封府，脱掉官衣，换好便装，到自个儿的府里头好好的踏了个澡。哎呀，心说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立了功了，皇帝老子高兴了，就把我们捧上了天。可他那脸一变，一句话就得叫你身败名裂。由此看来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，穿这身虎皮也不那么容易呀。白云瑞又高兴又不高兴，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痛快。可他的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非常贤惠，虽然不知道白云瑞在外边摊上什么事儿，但是听着风言风语也知道丈夫不太痛快，想方设法在这解劝安慰。要不说这个好内助可了不得，就由于有这么个贤德夫人的关照，白玉润的愁闷也就化没了。打这之后又过了那么两天，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，大伙觉得挺轻松，三仙岛的疲劳也全都一扫而光了。这一天云瑞吃完了早饭，正在屋里坐着看书呢，有个报事的进来了。白将军，有位公公太监想要见您。云瑞把书放下，心说我跟这些宦官素无往来呀，见我干什么？让到书房。
是。
白云瑞整理衣服，赶紧到书房会客。进屋一看，认识，闹了半天是乐善宫的总管，此人姓吴，都管他叫吴公公，六十来岁了，也是个老太监了。彼此见过，分宾主落座。云瑞就问：“请问公公千岁找我有事吗？”白大将军，可喜可贺呀，这三日夸官，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您的英名又大了不少啊。云瑞笑了笑：“多谢陛下圣明。”白大将军，咱家这次来呢，是奉了皇上的口旨而来。 他老人家十分想念您，希望您今日掌灯之后进乐善宫，皇上要赐便宴。意思呢，皇上跟娘娘单独的要请您吃饭。
呀，白云瑞一想，这未免有点过分吧，我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，就包的人也没受过这种荣宠啊，单独请我吃饭，这真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儿。看到吴公公那个认真的样，又不像是假的，云瑞赶紧站起来施礼，多谢公公大人，请您代替我启奏圣驾，我是准时必到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您还得早去一会儿，皇上非常高兴，贵妃娘娘也非常高兴，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哟。那么咱家我先行一步，在乐善宫恭候大驾。连一碗水也没喝，这吴太监就走了。和白瑞刚把他们送走，徐良、房叔安来了，还闲着没事到这串门。云瑞把他们接进来，小哥几个坐下，徐良就问：“啊，老兄弟，我刚才发现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辆轿车，好像什么人到你这里来了
啊？”“是啊，我刚把客人送走，您猜是谁呀？”“
是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。”“
哦，吴公公来，什么事情？”“
嘿，说起来都可笑啊。吴公公说，万岁和贵妃娘娘今天晚上请我吃便饭，让我掌灯之后赶奔乐善宫。三哥，您说这事儿怪不？皇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格了？”
徐良一乐：“老兄弟，一点格都不过，那足见皇上的心目之中有你。你们老白家父一辈子一辈为国家尽忠报效，难道他心里头没有一杆秤吗？可能他感觉着头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口角，有点于心不忍，今天晚上请你吃顿饭呢，弥补弥补过错。”云瑞一笑没说别的。
房叔安把大脑袋晃晃：“王老兄啊，我说两句行不行？”“
叔安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“
嗯，我的看法都与众不同啊。我看是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。”“
哦，此话怎讲？”“
哎呀，我就觉着皇上就是弥补过错，也不至于这么做呀。老叔，你别不爱听啊，可是你为国家立了点功劳，你那功劳再大，能超过我干老吗？从日子上计算，你也不行，对不对呢？他为什么不请我干老，非请你呢？这事儿我觉着有点纳闷。再者一说，皇上想弥补过错，应当传旨把咱爷儿几个都找去，是不是呢？坐在一桌上喝着吃着，谈谈心，解释解释误会，这就对了。把别人全蹬开，指名点姓要你老哥一个，我总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交代不下去。是不是其中有缘故呢？
徐良也点了点头：“老兄弟，叔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总而言之，今夜进宫你要多加提防才是，说话多加讲点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可万不能贪杯呀。”“
是，三哥您放心吧，我到那点点卯，见见皇上和娘娘，说几句话， 我就说有病，我就回来。
洛兄的，那这么办吧，我们等着你，最迟不能超过二更天，你不回来我们不睡觉，怎么样？
行，我回来我就向三哥把宫里的事情如实的讲一讲，也让大家都放心。
房叔安也不好说别的了，
简短结束。没到掌灯呢，白云瑞骑着马就赶奔后宰门，因为这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，设便宴又在乐善宫，所以云瑞也就没带着护从啊、马童啊，那都没带，一切从简，就他老哥一个。来到后宰门，有几个小太监在这等着呢。
哟，白大将军，您来了
啊！来了，
云云云，
下马吧。
有人把马匹接过，有个小太监提着灯在头前引路，拐弯抹角转寿山，过福海，到乐山宫。到了宫这，这小太监完成任务了。内宫有内宫的太监，两个人提灯在这等着呢，把白云瑞让到里边。等到乐善宫门前这，那个吴公公在这等着呢。哟，白将军，果不实信，您倒早来了。
云瑞点了点头，公公见招，我焉敢迟误。
哈哈哈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云瑞整理衣冠，准备见驾，结果进宫一看，没人，
空荡荡的，正中央放着个圆桌面，周围有几把椅子。云瑞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往旁边一站，吴公公让座。
白将军，您别着急，因为您来的早了一步，皇上和娘娘还没到呢，请你稍后片刻。白云瑞一想也是那么回事，吴公公给沏了壶水，陪着说了几句话，他出去了。
这么大个乐善宫，就剩了白云瑞老哥一个，他一边喝着水，一边往这宫里头打量。他也不止一次进宫了，但是每一次来的匆忙，去的慌张，也没心看这看那个的。由于来早了，没事儿，白玉瑞可以轻松的欣赏欣赏宫里的陈设。他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富贵莫如帝王家呀！就这屋里头，所有的布置拿出一样都价值万金。心说这得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堆成的，珠光宝气，金碧交辉啊！云瑞看着不但不羡慕，相反有一种反感，认为这也太过分，太奢侈一点。这是乐善宫，那要朝阳正宫和皇上的寝宫，那还不定得多奢侈。云瑞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听见外头脚步声音，他赶紧站起来了，寻思皇上来了，结果不是，进屋的是八名宫女，往左右一分，后边进来的正是那位新封的贵妃梅娘娘。哎呀，一看梅娘娘今天梳妆打扮与上次大有不同，可能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有点发湿吗？乌黑的长发披在两肩，身上披着一丈多长粉红色的斗篷，长可拖地，内衬百褶裙，脖子上挂着闪光灿亮的项链。云瑞不敢多看，赶紧把头低下，就见这位梅娘娘满面是笑，来到云瑞近前，叫白大将军，您早来了啊！娘娘千岁好，臣有礼了， 免了免了。这不是在朝王殿，这是在内宫，一切礼节都从简了。另外呢，这是我家，你来了是客人，我们不要叙君臣之礼， 越随便越好，坐坐坐，谢恩。
白云瑞坐下了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把头一低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眼皮低垂，目不斜视。白云瑞牢记徐良的话，另外就老媳妇不这么嘱咐，白云瑞也是这种人，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你别听娘娘说啊，你是客人，越随便越好，敢随便吗？有一点失礼之处，抓你一个罪名就得掉脑袋。所以云瑞是格外当心。这位贵妃娘娘坐到他对面了，白将军，臣在。陛下今天请你吃便饭啊，我听吴公公跟我讲说了，现在陛下正在更衣，让我给捎了个信儿，你先恭候片刻，来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先喝点水吧。多谢娘娘，臣正在用茶。啊，云瑞一想，皇上换衣服了，一会儿就能来了，等着吧。结果三碗茶都喝完了，这皇上也没来。云瑞纳闷儿，这更衣就这么麻烦，穿一百件也穿完了。再说皇上的寝宫离这也不远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大概不着急，无非就是吃便饭，也没什么事儿呗。哎，再等一会儿。简短截说，两盏茶又喝完了，皇上还没来，这阵外头就起了更了。云瑞心如火烧，正在这时候没娘娘说话了。白将军，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
哎，是有这么一点。
哎，其实时间并不长，你是着急受拘束，所以你就觉着时间长得不得了。我看陛下也快来了，咱们再等一会儿也就到了。来呀、啊，传旨摆宴。娘娘传旨把酒宴摆上了，有个宫女给白云瑞满了一杯，贵妃娘娘给自己也满了一杯。白大将军，咱们先喝着，一边喝着一边谈着，等着陛下。
白云瑞赶紧站起来，
娘娘，臣不敢，还是多等一会儿吧。陛下不到，当臣子的臣好鲜艳呢。
要，方才我没说吗？便宴便宴。咱们就是叙家常，不拘礼节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呆板呢？
他怎么让云瑞也没喝？
白云瑞这心呐、啊，像油烹子似的，心说这皇上也太磨蹭了。
你要不来，这饭我不能吃。一会儿你要再不来，我就起身告辞了。不然的话，孤男孤女在这对坐，这像什么话呀？虽然有君臣之分，毕竟男女有别呀。而且白云瑞从内心对这位贵妃娘娘没有好看法，跟她坐在一起对自己是最大的侮辱。可云瑞要早走就对了，就因为他这一没走，还惹出杀身横祸。